感谢主给我机会能够和在当堡的弟兄姊妹共度2022年最后一个星期五。我刚刚坐在那里唱诗歌的时候，我觉得呢，这是主给我的恩典，也是我来还我的一个亏欠啊。因为今年五月的时候啊，应该是五月啊，魏师母的葬礼我来了。那么我来了以后，钟弟兄跟我讲，他说呢，啊，你能不能星期五晚上啊，在当堡不主日在当堡有一点交通？我说对不起，礼拜六葬礼一晚我就要去机场回去了。那么我在夏令会的时候啊，交通完了，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啊，也没有时间和大家多有一点的交通或者是问候哈，我心里面就有一个祷告，主给我机会让我再回到 Texas 跟弟兄姊妹见见面。没想到在十月份主就借着一个弟兄他的行程的安排，他告诉我他到Austin 去，就是今天的冯弟兄在我们中间哈，他的行程安排，他要到波特兰，他盼望我能够去 Austin 跟他会合，带他到波特兰去，因为他从香港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啊，那这样子安排呢，主就给我机会能够和弟兄姊妹今天晚上见面。我在主面前寻求呢，该怎么跟弟兄姊妹交通哈，刚才我跟邓浩稍微有一点交通，我要先道歉。有些弟兄姊妹脸很熟，因为我的年纪的缘故哈，现在叫不出名字来了。如果我只说嗨好你好，请你们告诉我一下你的名字好不好，让我知道哈，让我 refresh 一下。像明阳啊，像他的姊妹哈，我刚就看到很面熟，但是我以为他们是在西南区聚会的，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们有时间大家打招呼，请大家包容我让我再回顾一下我以前的对大家的印象。今天晚上呢，本来主给我在寻求的时候有两个负担哈，第一个负担是比较在生活方面的，就是我们怎么样过一个亲近主的生活，但是我想那个可以留在其他的时候。上个礼拜我在主面前为着今天的聚会祷告，主好像给我一点带领，就着今年夏天啊，我在夏令会和弟兄姊妹讲到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尼西米的那一段历史，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题目哈，就是我们认识神的工作，它的一个特性叫做恢复的工作啊。因为呢，我们在旧约时代要结束之前，神在他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中间最后的一段工作有一个关键的词，英文没有看不出来，在中文里面你看见啊，它叫做重建在以斯拉记里面，古列王做这个波斯帝国的这个君王的时候，他就下诏说，被掳到巴比伦和波斯的这些犹大人啊，以色列人，凡是愿意的可以回去，回到你们的故土耶路撒冷，在那里呢重建耶和华的殿啊。尼希米记也是一样啊，当尼希米知道耶路撒冷的光景和那边已经重建的圣殿里面侍奉敬拜的光景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了几个月，他求神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能够回去做一个工作，就是把那些被仇敌拆毁破坏神的见证的那一座城耶路撒冷 把它重建起来，啊，所以你就看见了。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结束的几卷书哈，关乎历史的记载的，啊，就是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这两卷书里面的一个关键的词就是重建。那重建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它原来有的现在失落了，原来是美丽的现在呢被破坏掉了，那么我们要去恢复它。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和大家交通的题目就讲到这个题目，神的工作在人间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恢复的工作。因为神原初他造宇宙万有，然后他到了时候来地上造人的时候，他的工作是照着他原定的目的和旨意而造的，是非常完美的。但是呢，就好像以色列人的历史一样被破坏了啊，因此以色列人呢，犹大国他们也和列邦一样，也和他们的兄弟就是北国以色列一样呢，去接受了外邦人的信仰和思想，用了外邦的方式来敬拜神，甚至呢把外邦的神带到了耶路撒冷，他们拜偶像，所以神只好容许呢这个巴比伦人把他们灭亡了啊，使他们亡国。但是神并没有因着他百姓他儿女们的失败或者是不忠心而放弃他们。你看见我们的神真是充满了怜悯慈爱啊，而且他从来不放弃我们啊。刚才我跟少数我们很熟悉的弟兄在吃饭的时候谈一谈呢，我们就讲到，我们虽然信主了，有的人可能20年了哈，有的人呢可能更长一点，像我信主呢已经超过60年了啊。那但在我的年日中间呢，可夸的真是没有。如果要夸，就是我的失败、我的软弱、我的不忠心，我常常摇摆起伏，甚至外面看我在侍奉主，里面呢我其实打退堂鼓的啊。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子，如果人对我的话，如果我在公司上班，如果我在学校读书，我的老板、我的指导教授知道这个学生是这个样子，就把你开革了，不要了，对不对？好学生多的是，再去找别人，对不对？但是我们神从来不丢弃我们，他充满了怜悯，充满了慈爱，因为他把他的旨意、他的目的，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就赐给了你和我。我们做人呢，要活得有精神，要活得有力量，要活得有意义。等到你过完一生，你说我没有白活，我活得有价值。弟兄姊妹，你必须要有目的，是不是？你必须要有使命，你才会，而且那个使命是值得的，你才会得着你要得着的。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唱的两首诗歌我都非常喜欢啊。第二首啊，刚才的莫把我漏掉，是我在大学毕业以后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常常唱的一首诗歌。就是我看见有一些人呢，他们认识了神，认识了神的目的，认识了神的旨意，他们走上去了那条路，而我好像还找不到方向啊。我在主的面前呢，我着急啊！我有那时候我参加一些聚会，我听到那些弟兄姊妹，那些弟兄姊妹对我来讲，我都不认识他们，陌生的，但是是我同年纪的年轻人呢。他们怎么那么会祷告啊？他们怎么祷告那么真实啊？我祷告像个小孩子，牙牙学语，讲的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就很相形见拙啊，自惭形秽。不敢祷告，但是我心里又着急，主啊，我哪一天才能像他们一样。后来有人介绍我唱这首诗歌啊，我就天天跟主讲，主啊，不要把我漏掉。今天晚上但愿这个晚上对你的人生是值得纪念的。你如果像我那个时候一样，愿圣灵也感动你唱这首诗歌。主啊，当你向别人招呼， 你把你的荣耀，把你的旨意，把你的目的，把你的全新的爱和注意力都摆在这些人身上的时候，主啊，求你不要把我漏掉，免得我的人生白过了，就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你知道，如果我们蒙召了，我们得救了，神在我们身上就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和目的，不仅是关乎你一个人的，而且借着每一个个人合起来是关乎整个宇宙的。你的人生多有价值啊！我也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在上个世纪，大概是在1930年代左右，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之前，在英国主兴起了一个，在那个时候他大概是中年的一个侍奉主的弟兄，他的名字叫做Theodore T. Austin Sparks 啊，他读圣经，他肯认真，主给他亮光啊，他在一个地方服侍。他早期呢是做牧师的，后来他不做牧师了。他本来穿的那个衣服的这个领子是翻过来穿的，你知道西方人的这个特别英国国教的这些，他们牧师的这个领子是翻过来的啊。那么他本来是穿袍子来讲道的，但是他遇见了这个宾路易师母以后啊，他听了宾路易师母一个姊妹讲道啊，讲到十字架的意义，讲到十字架的能力，讲到十字架的能这个重要性的时候，主开他的眼睛。他在那一次的聚会啊，聚会完以后别人都走了，他就去找宾路易师母交通，他说我想更多知道这个。因此他就跟着宾路易师母啊，大概有4年的时间跟他一起侍奉，一起读经，一起祷告。在这些点上面，他好好的要去明白主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他感觉呢，在宾路易师母交通的那些他所熟悉的经文的里面，有他没有看见的意义，有他没有得着的经历，有他不认识的能力在里面，他想要更多知道。他这样4年，主开始开他的眼睛啊，他从啊十字架的意义看见了苦难的价值啊，从苦难的价值他看见了弟兄姊妹是我的，不仅是家人，是基督身体的肢体。从这个肢体开始他往上看的时候，他说呢，忽然之间圣经的光在他里面照射出来，他看见基督的意义，他叫 The Greatness of Christ， 基督的伟大，把他这个人翻过来了。他再也不穿袍子了，再也不做牧师了啊，他成为一个神的仆人。就在他这样服侍了一段日子以后，有一天在他们聚会来了一个贵族的一个 Lady Ogle 啊，这他是他英国是因为有贵族制的，这个女王或者君王呢，在社会上有成就的人啊，对社会有贡献，对人类有贡献的人，他们就封他什么爵士什么爵士的。这一个 lady， 她是一个刚刚，她可能呢，刚刚失去她的丈夫，啊，觉得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她物质上面什么都有，她在英国有庄园，在印度有避暑山庄，啊，非常丰富，啊，但是呢，她觉得人生就这么多吗？啊，我这样走。我以后死也不能带去这些，我现在这么多，我也只能在一个地方住啊。他从意大利旅游回来，有人讲说这那天有聚会，你去听听那个年轻传道人讲道。那一天斯百克弟兄就讲神的工作，讲神的工作，这个工作叫做神永远的旨意。那天他很认真的听，圣灵开他的心眼，他明白了啊，这个 这个姊妹啊，这个贵族的妇人啊，那天聚完会就去找这个年轻传道人，跟他讲说，谢谢你，我今天从神的话语里面知道我为什么活着。后来这位 Lady Ogle 成为呢史百克弟兄最重要的一个同工啊，他真是爱主，他把他所有的产业归给神，让主来用。今天你我能够这样聚会，都跟他的摆上有关系啊。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也听不见史百克弟兄这些信息的啊。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基督徒啊，你得救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很多人进到基督教里面，认为自己信主了，但是他根本不认识主，也不知道主在哪里，也不知道主听到祷告，也不知道主的同在是什么啊，弟兄姊妹。所以一个人得救是非常重要的，你得救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毕生难忘的经历，深刻的经历啊。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在座的可能有些弟兄姊妹还记得魏弟兄啊，魏弟兄，我小的时候我就认识他。那么魏弟兄他告诉我，他说我一生呢有两次的经历。第一次经历就是我得救，他是天津人，他到上海去读大学，上海交大电机系，他同班同学就是江泽民。他说江泽民都不上课的，天天去搞活动去了。那么魏弟兄告诉我说，他说他早期是在中国北方，大概有长老会的弟兄姊妹跟他传福音，他信主。但是到了上海，人家说上海有一个聚会，那里有神的同在，他就去听，结果他明白真理了，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改变了。他说那个喜乐啊，大得不得了啊！所以他后来他电机系毕业了，他没有去做事情，他就在教会里面服侍主。他说那个喜乐大得不得了。但是在1957年，史百克弟兄第一次到远东来服侍啊，他在台北讲了两个礼拜，讲以西结书，讲了两个礼拜的信息。在那两个礼拜啊，魏弟兄告诉我说啊，200多位的弟兄姊妹都是全时间侍奉主的人，都是非常熟悉圣经的人，而且常常讲道给别人听的人啊，都是会做工的，会传福音的人。他们听完了以后啊，要祷告，祷告不出来，为什么呢？他们碰见一个很大的东西。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英文的感觉就是 awesome 哦，你碰到这个东西太大了哦，就这个样子。你只觉得你要我讲我讲不出来，但是我碰到了。他说那个时候啊，那14天的聚会，聚完会了，史百克弟兄祷告完，他们通常都有回应的祷告，结果一片呢没有声音，都是会读圣经会讲道的人，不知道怎么发表心里面的感觉。如果你碰到一个小东西，你一看一目了然，你要再说一遍很容易，对不对？你碰到一个巨大的，每一个都是荣耀的，你要说说不出来。他说那时候他们就有这个感觉，虽然我们祷告不出来，但是我们觉得神在我们中间。我们虽然祷告不出来，但是我们肉身灵里面的感觉如坐春风化雨中。他说我们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动，安安静静的。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在他们侍奉中发生事情，那些话语开始发亮，照亮他们。等到1965年他们遭遇非常，肉身来讲是非常痛苦的经历，但是他们里面的经历，他说比我第一次得救还喜乐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今天晚上的负担。我盼望你能够遇见主，而且你能够明白主在宇宙中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明白了，你会发现我的人生呢，不要像别人那样 过个庸庸碌碌的一生。虽然我也要上班，但是我是不同的上班，我是为着主。弟兄姊妹，这是在我身上，我在24岁的时候碰见了。那时候我要出国，我离开台湾，到美国来读书。我很害怕，因为我听我们的同学们，我们的前面的同学们，他们在台湾很爱主，台湾呢也聚会也服侍，但是出了国以后几年以后就不聚会了，甚至有的人把主给忘记了，甚至有的人呢不承认主了，所以我很害怕。所以在那一段日子里面呢，我就尽可能去找好的聚会参加。在我要出国的时候，在那是1975年的夏天，我要出国前2个礼拜，我们的大学校园里面呢，我们基督徒办了一个我们自己学校弟兄姊妹们的一个夏令会，来了一个年轻的弟兄，只比我们大几岁，他刚刚在好像是 UC Berkeley 拿了这个电机的硕士学位，他从香港来的，讲的国语呢是香港国语，广东国语，像我们冯弟兄一样，像我们大宝弟兄一样。但是他那一天他一进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弟兄对主是认真的，所以主对他也认真，他把一种的神圣的同在的空气带到聚会里面来。弟兄姊妹，这个是很奇妙的。他那一次讲了4堂，他讲尼希米记，他讲尼希米记，我坐在底下听呢，我就开始有傲的感觉了。他讲了一个把我为什么要出去读书，我读书以后我人生的价值是不是就是那么多了，就是我的学位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那一次啊，主把这个答案给我，原来神救我要我参与一个更伟大的工作，而这个工作不仅在时间中有它的表现和彰显，而且这个工作要带进勇士的，而且这个工作不仅是关乎我个人的，不仅是关乎跟我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的，而且这个工作是关乎全人类的。弟兄姊妹，你敢这么说你现在做的工作跟全人类有关吗？所以为什么大家要拼命去钻研啊，拿个诺贝尔奖，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承认你了，你的工作全人类有关。但是呢，当人类毁灭的时候，诺贝尔奖也毁灭了，对不对呢？都是暂时的，你能带进永远吗？不能的。但是那一次4堂聚会听尼希米记啊，哇，在我里面我就欢欢喜喜的，我知道我出去读书是为什么了，我知道我读书以后工作的态度会跟别人不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是我盼望和弟兄姊妹交通的。今天晚上我开头啊，盼望这样子和弟兄姊妹把我心里面的感觉和负担说明一下。那么我们今天要看呢，神的工作那个恢复的特性，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以斯拉记，旧约圣经的以斯拉记第1章，第1节到第3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好，我们再读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一节，这事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西莱雅的儿子。好，我就读到这么多，好不好？整个家谱我就不读了，然后我们再读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好，我们再读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七节的后半段。这一节就是我们今年夏令会主给我的负担，我们的主题。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好，我们读经暂时先读这么多。我们的神是做工的神。好，在新约圣经呢，约翰福音五章里面，主耶稣跟他周围的犹太人对话的时候，他告诉他周围的以色列人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我们的神他一直在做工，在这宇宙中他的工作最主要的焦点还不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物质的宇宙，因为这个物质的宇宙神造成了以后，他就用他的律来管理，他就顺服神的律。但是神真正的目的是在他在工作中，在这宇宙出生以后很久很久的年代，才在地上，在太阳系的地球上面来造人。我是读地球物理的，原来是本科是物理，到了美国来学地球物理，照着我学的东西，我应该是住在休斯顿的，因为我是挖石油专业的，但是呢我没有做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学地球物理的时候一定要学一下这个宇宙的这个历史，然后呢要知道地球的历史。我们知道这个宇宙的历史我现在不去谈了。好，那太阳系在这宇宙中算是很年轻的一个恒星的星系。那么地球呢又在太阳系里面也算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行星。那么人类在地球上面跟地球年龄比起来又是最后才出现在地上的生物。大概呢你读这个创世纪啊，人类在地上到现在的年龄大概才六千年。当然考古学家说有什么类猿人啊那些东西啊，那不是我们谈话的题目啊。那些东西是人的臆测而已，并不是真正你有一个看出他的样子是人，不是的啊。弟兄姊妹们，那么人在地上虽然是这么微小，这么到了神工作的相当后期的时候才造出来的，但是神整个的注意力不是在他前面造的这个宇宙范围， 也不是在太阳系，也不是在地球上面的古生物，神真正的注意力是在你和我身上，是在人的身上，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个思想。神所有为什么宇宙这样运作，是为着人。那么人为什么被造呢？神有一个旨意，是要人做他儿子的匹配。这就是教会。弟兄姊妹们，神心中所爱的是他的儿子，在他没有创造万有之前呢，他就心中有一个意念，他要送他儿子一个礼物，就是把万有都让他的儿子来承受。他要爱他的儿子，而在他给他儿子最好的礼物呢，就是得着教会，得着人做他儿子的匹配，来一同掌管他所创造的万有。这个是神的旨意，为着这个旨意，神就定了这个目的。他这个目的呢，是完美的，是荣耀的，而这个目的是放在受造的人身上。因此我这样讲好像很平淡啊，请你回去祷告思想思想啊。每一个人活在地上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人看，有些人呢是不值得活在地上的，所以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做低端人口。其实如果美国没有低端人口的话，美国人的粮食产量就不够了，对不对啊？我跟我的姊妹，现在我们那个城呢啊，本来都是白人的，现在人口大概57%-60%都是讲西班牙语的。那么以前人家都看不起这些墨西哥人，我们叫他 amigo， 对不对啊？ amigo， 这我们今天去吃上海菜啊，那个小笼包都是 amigo 包的了啊。如果没有 amigo 的话呢，今年美国粮食没有人去种了啊，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太尊贵了。在神的眼中看，你只要是受造的，你活在他的爱中，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是尊贵的，是宝贵的。啊，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教育，今天的世界的价值观，把人这种对神造的人的欣赏和尊重的态度完全拿掉了。我们讲得很美丽啊，平权平权，结果呢，越讲平权的人越是欺负别人的人，是不是这样呢？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你就看见我们活在地上是有价值的。我再稍微多讲一点啊，今天很多人忧郁啊，觉得自己没有用，有的年轻人呢觉得我不如别人，你看我爸爸妈妈一天到晚讲那个邻居他的孩子多好，他觉得自己没有用。神从来不会对你说这个话，神爱你，你在他的眼中是宝贵的。因为什么呢？他要你做他儿子的匹配，他要你成为他儿子身体上的一个肢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来聚会说，我今天不想去聚会了，我去聚会多一个我也不多，少一个我也不少，大家都不认识我，大家都不知道我，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完全不是这样的，对不对？好，我们今天在一起聚会呢，一个人不来我们都觉得今天聚会少了什么似的，对不对？好，你在教会真的被主的爱摸着的时候，像刚才祥安弟兄问他怎么我一直找你，他说我刚刚进来，为什么？他去帮一个朋友，要去，不知道是弟兄还是什么，他去服侍，去照顾他们。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爱，这个是主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知道这是神的目的，但是我不信主以前我不会做这些事情的，对不对？但是今天主在我里面，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能力哪里来的？他的爱喜乐哪里来的？是从主那里来的。所以神的工作在人的身上是非常的宝贵，是荣耀的，是完美的。神开始做工的时候，他是照着他的计划，是有步骤的。如果你在社会上工作，如果你是一个经理，你现在是一个计划的主持人， 你就知道这个叫做 project manager， 对不对？ project manager 干什么？要所有的细节你都要还没有做之前你要搞清楚，然后你要按部就班的，今天什么材料要到位，什么人要来，你都要搞得清清楚楚。神做事难道比人还迷糊吗？人都这么有规矩了，那么神做事会随随便便吗？是 randomly 今天就发生一个意外， randomly 就来了这些事情吗？不是的，神非常清楚，这个叫做神的计划，英文叫做 counsel。 啊，这个所以整个宇宙的时间，你就看见神在每一个时段，他有他做事的那一个阶段的特性，有他阶段的目的，而且是一直在往前去的。神从来不回头去做补救的工作的。人可能呢，你设计了一个东西，我们那边是这个 Intel 的这个生产中心呢、啊，在全世界 Intel 大概这他们生产的 campus 在我们那里最大的。我们以前有一个弟兄，他在 Intel， 问他你做什么？他说我是救火队。我说你 Intel 不没常没有起火啊？他说不是这个意思啦，我们设计一个这个叫 CPU 啊。那个东西我们要推出这个产品之前呢，结果发现做的时候中间出了问题，那我就要去修正那些东西。人做 project 都不完美，神做的 project 会不会不完美呢？会不会？绝对不会，是不是？但是这些年发生的疫情，很多人就灰心了，说神都不管我们了，一定是出问题了。不是的，如果你不认识神永远的旨意，不认识神是做工的神，我们就会被这些东西，被新闻，我们就沮丧了，对不对？我们就痛苦了，不知道前途怎么样了。但是一个被主抓住的，被主呼召，被主得着的人，他里面的力量就不同了。神在做工作的每一步背后哈，他做的工作都是完美的，他不需要来补救的。但是呢，我们读圣经才知道，在人类没有被造之前，神造的天上呢，曾经出现过一件背叛的事情，很厉害的背叛。这个背叛呢，就是神造了三位的天使长，第一位叫做路西佛。路西佛的意思啊，就是早晨之子。因为呢，如果神的创造是一整天，神的工作只做一整天的话，在天刚刚亮的时候，第一个造出来的就是这个路西佛，所以神给他最大的智慧，最多的恩赐，最大的美丽和能力。你读这个以西结书28章第11节到第18节，你就可以看见，在那里啊，路西佛得着的他的那个荣美是十样的。他得的那个才华，和今天是无论科学艺术什么都是他一定是拔尖的。这一个天使长在天上，神给他最尊贵的职位，就是在神的宝座前呢，他是遮掩宝座的基路伯。他起先呢是十全十美的，完全的在神面前尽他的职分。但是神除了他有这个职分以外，神也给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这是在西方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神可能把他受造宇宙中诸多的银河系、诸多的恒星的系统里面的太阳系，就是我们生活的太阳系里面最好的一个星球，就是地球，给了路西佛来管。路西佛开始他就有 business 了，他就有贸易了。这些贸易一多的时候啊，他心就开始想要扩大自己。你知道现在的人类的社会就是这样，一直扩张到一个地步不能停下来，这就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也是将来人类毁灭的原因。为什么呢？这就是在路西佛身上发生的事情，他把他的那个欲望已经放在人性里面， 没有人能够在神之外能够找到真正的满足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我这句话，你说我今天可以要得这个学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有三个 PhD， 他还不满足啊，他做的已经是非常好。我还认识一个姊妹，她有七个硕士，她在美国国家药典局里面做工作。后来她信了主以后，她告诉我，她伯弟兄，我其实很痛苦，从来没有满足过，从来没有安息过。但是我接受主耶稣的那一天，我跟她一起祷告，她站起来换了一个人，完全换一个人，真是喜乐。弟兄姊妹们，路西佛他不看造他的神，他看他自己出问题了，他不满足。所以圣经讲这个路西佛就堕落，成为神的对头，成为撒旦。所以每一次神在他受造以后做的工作，他就去跟神捣蛋，或者我们中文讲，他就在后面偷偷的看，想说我怎么能破坏神，好叫我能够把神给他儿子的那个地位抢过来，变成我的地位。弟兄姊妹，在神每一步的工作中啊，他背后都隐藏着撒旦的觊觎和他明处暗处的破坏。但是呢，神从不因为仇敌这样的破坏搅扰而更改他，或者降低他，或者放弃他原初所定的那个旨意和目的。那个旨意和目的，请大家再听一遍，就是你和我，就是人类。而在人类中，如果接受这个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就进入了神永远的旨意，就进入了教会，就进入了神的工作，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天上的背叛呢，后来就发生在人间。所以整个旧约里面，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在伊甸园里面，人被造出来，亚当和夏娃被摆在伊甸园里面，神给他们非常丰富的供应，园中所有树上结果子的菜蔬或者有核的这个树的果子他们都可以吃。只是呢，神说呢，园当中两棵树，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知识善恶树，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你吃的日子一定死。神告诉他们，神把这个托付给这个亚当和夏娃。那个伊甸园到底范围有多大我们不知道，如果它有墙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它有多大。那个墙在哪里呢？墙在神的那一句话，在亚当接受托付的那个心里面。这就是今天你我读尼希米记，我们不是真的去搬砖呢，去做个墙啊，我们不是要弄一些规条出来在教会里面大家守，那个叫做墙，而是在你我里面，神的话是不是在你我身上管得住我们，能够约束我们。我不晓得这样讲清不清楚哈。那你看见伊甸园里面呢，神把这个伊甸园的管理和这个修理的工作交给了亚当和夏娃。那么神告诉亚当和夏娃，园当中那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要吃，不管谁告诉你说什么话你都不要去碰，因为你碰的时候就是死。如果他接近了这句话进来，这个园子就有墙了，那条蛇进来了，他找不到对象可以骗，他就走了，对不对？但是呢，夏娃那一天受了迷惑，他就去看那一棵树的果子，他就吃了。吃了以后呢，他遇见他的丈夫，他的丈夫说，你怎么吃这个呢？那么他说，你不吃我就不依你，他就吃了。所以你看他们原来呢，这个亚当啊，神托给他要做 妻子的保护的，结果那一天他没有保护他的妻子。他，我在想哈，如果那一天这个夏娃吃了，那么亚当知道了，亚当说这可怎么好呢，让我拉着你到神的面前去，说不定他能够救你不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体贴他的妻子，他也吃了，结果这一件事那个墙就没有了。撒旦就在人性里面可以为所欲为。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类堕落的开始啊！伊甸园里面这个叫做失落。所以英国有一个文学家写了一个小说叫做什么 The Lost Paradise， Milton， John Milton， 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他都是因为读圣经他看见，今天西方的教育再也不讲这些东西了。西方的教育现在接受一种情形，人是一直会进步的，进步到以后超过我们现在神所造的人的样子，我们可以成为超人的。我们用我们的科技，用我们的智慧，用我们的善良，我们会使得世界更和平的。你看是不是这样呢？人越努力带来的痛苦越大，人越想要和谐所带来的矛盾和冲突和暗中的斗争更可怕，是不是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失落的伊甸园。今天地再不是一个快乐的地方。那么神并没有放弃，所以神呢，在旧约的历史中向我们开启示出啊，他一直在做恢复的工作。啊，我们看见亚当到挪亚，然后挪亚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到摩西啊，然后呢，摩西到撒母耳到大卫啊，神一直做，从一个人得着一个家，得着一个民族，得着了一个国度，到大卫就是一个国度了啊。在大卫的年间呢，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个产业的范围，他们通通都得着了，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知道就是犹大国是接续大卫的宝座，一直到了主前606年就亡国了。如果是大卫在主前呢1000年登基的话，他们的国运还不到400年，对不对？才396年，394年。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他们就被掳亡国了。被掳亡国以后呢，我们看见神在人间要做的工作，就是把他对人的心意来做一个代表，做一个样品，做一个见证的那一座城耶路撒冷被拆毁了。而且在那个城里面，神象征着他的家的那个圣殿也被焚烧了，被拆得一点都不剩。我不晓得现在在大陆，在国内，如果你有自己的居住的这个有独门独院，啊，家里是有院墙的，你们门上面呢会不会挂上自己的名牌？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在台湾住啊，那些比较。每一个家庭的家的门口都挂上这个家长的名字，啊，这是我们中国的习俗。现在你要找到这种习俗，到日本可能才看得见。日本呢，每一个家庭他们都把家长的名字，比如说我的亲家他是小浦，因为他们家以前在日本呢是种菜的，啊，他是小浦什么什么的。你要到那边去，你要找小普呢，你到了这个家，你就是。那么神在地上要见证，有一个地方是他所爱的，那个地方代表着他的旨意，代表他的目的的，那就是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里面哪里可以找到神的同在，找到他自己呢？你要到圣殿里面去，圣殿就是神安放他名的地方，在那里你可以看见有神圣的同在，你可以摸到那个敬拜的实际。 啊，弟兄姊妹，神用这个来说出新约时代的教会。真正的教会不是一个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真正的教会不是举行一些这个信徒们活动的一个聚集。弟兄姊妹，真正的教会乃是那般属神的人，他们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那么人进来了，就在这个地方能够遇见神自己，因为神的名在那里。就像你要到谁家去，你到他的门口看见这个名字，敲门里面就有人应门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啊。这是或在旧约时代呢，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啊。但是很可惜啊，我们看见犹大国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也失败了啊。所以神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容许他们被掳，为什么呢？他们爱喜欢拜偶像，神借着先知多次多方劝他们，你们回来吧，回来吧，不要去爱世界，不要去爱拜偶像。他们不肯，他们不肯，他们外表上嘴唇上面他们侍奉神，心里面是偷偷的爱那些偶像啊。弟兄姊妹，所以他们被掳了。神的智慧啊，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我们中国人讲啊，有的时候治病呢、啊，要以毒攻毒。啊，神知道他百姓们属灵的病呢、啊，就是顽梗悖逆，还有自以为是、拜偶像。那么神用的方法就是：好，你喜欢拜，拜个够，我带你去偶像的首都，就是巴比伦。你知道？巴比伦呢是当时偶像的首都。你现在去读世界文明史，读历史，你知道苏美文化啊，那里面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各种各样的这些偶像都在那里。所以在那里的人呢，莫衷一是啊，没有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的意见是一样的，那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地方。你看看今天基督徒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你在那边得救，跟他在这里得救，跟我在这里得救，三个人摆在一起，都说我们信耶稣，但是一比的时候，你的不跟我不对，他的也不对，到底谁对呢？那就是巴比伦了。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呢？你是不是这样呢？你别人讲说我信主，我有主的同在，我们就说你这个有一点神秘主义啊！啊，我们要理性啊，我们要照着这个啊，我们要讲人性啊。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今天教会是落在跟旧约时代一样巴比伦的情况里面。所以神要呼召人说你们回来，这个叫做认识神的工作。如果你不在这些点上，你说只要这边是一个教会，他们都是人和善，而且他们那个主持人呢还不止这一个聚会，好多聚会他都在顾了，他一定是很有名的，你就去了。弟兄姊妹，而你没有读圣经，你也不会，你可能就走错路了。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所以今天晚上我的负担，我是盼望从圣经的历史给我们看见，跟我们今天为什么这样聚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聚集，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生活？因为神要带我们回来。好，我旧约的圣经我稍微提这么一点啊，在旧约时代，神对他的百姓要亡国要被掳，早就借着先知告诉他们说，是因为你们不肯听我的话，所以我容许你们被巴比伦帝国灭亡，啊，这个灭亡以后呢，但是我只许可他们辖制你70年，70年以后，我要借着一个君王，让你们可以回去，再考一考，啊，你们的这个拜偶像的病治好了没有？那些肯归回的人，就是不拜偶像了，愿意回到原来的神的旨意中间，啊，这就是以斯拉记 和尼西米记所讲的。那么在那一段时期啊，就是从主前536年古列王登基下诏开始啊，那第一批回去的他们用了20年的光阴啊，到516年他们在耶路撒冷把那个被拆毁的圣殿的样式把它恢复了，重建神的殿，就是神的家。所以在神的儿女们他们聚集的时候，他们可以说我们真可以在这里享受主的同在了。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聚会哈，我们享受弟兄姊妹的友情，但是没有人知道今天主在我们中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聚完会了，该吵架的还是吵架，该斗争的还是斗争，没有主的同在，是不是啊？我们过了很多年这样的日子，我反对这个弟兄，我们见面的时候，哎呀，阿们，聚完会了以后呢，该斗你还是斗你，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被掳的光景，没有主的同在。我年轻的时候，忽然主开我这个眼睛，我看见了，我说主啊，让我一生的侍奉，无论到哪里，我要遇见你的同在，无论到哪里，我要把你的同在带到哪里。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主真怜悯我们，在我们聚会感觉最软弱的时候，有生病的人进来就得医治了，有不信主的人进来只听见诗歌就流泪，聚完会就到台前来说我回家了，我信耶稣了。我不是夸口，这真的是在教会可以经历的。每一个愿意归回的人，若是你这样子认识你所信的神，神的祝福和同在，他的真实和能力会清楚地显在我们中间。这个是旧约时代，第一个是重建圣殿，这是神的工作。第二个工作就是以斯拉，圣殿有了，但是他们没有神的话语，他们要进去，他们被掳70年回来的人都是年轻人，从来没有见过前面的以前的圣殿，也不知道怎么献祭，祭坛上面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不知道。这换句话说，在今天新约时代告诉我们说呢，十字架的意义在我们身上已经完全失落了，今天十字架变成挂在脖子上面的一个装饰品，挂在教会屋顶上面的一个招牌，或者挂在墙上面的一个记号。弟兄姊妹，真正十字架的能力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刚刚讲了斯百克弟兄，他属灵的转捩点就是听这个宾路易斯母把十字架的意义呢解开来，他才发现我读了这么多年圣经，我也教了这么多年圣经，但是他讲的我一点都没有。弟兄姊妹，这就是需要归回的。而在这一个归回，第二个重建恢复的工作是恢复神话语在神家中的地位，而这个话语使得弟兄姊妹结合起来，每一个人都成为进贡用的祭司，成为基督身体上面的肢体，有功用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这样聚会啊，我们中间为什么传道人不叫牧师啊，别人都叫你牧师。今天我们去吃饭呢，那个餐馆老板也是弟兄姊妹，所以聚完会不吃完饭了，我就特别去谢谢那个老板娘。哎，他说牧师不用谢，牧师不用谢。我跟杨腾讲，感谢主，他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哈，但是他还在这个不认识，他是尊重，对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一起，即便我有不同的功用，但是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是弟兄姊妹，我们是家人。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因为从神的话语里面教导我们，主耶稣在我们中间，他称我们做什么？称我们做什么？做弟兄，对不对？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称我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那什么意思？他站着我们同样的地位，他没有说你们是我的小兵，或者说你们是我的门徒，或者说你们是 是服侍我的人，他没有这样讲。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告诉我们说，神的家里面，神的话语把生命里面真实的光景带给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一起聚会，不是某一个人他来讲道，而是每一个人都像以斯拉一样好好读圣经，好好的明白主的话。那么如果主给我们有感动，给我们里面有启示的亮光，那你就不要这个隐藏自己。那么如果主没有给你感动，而是你很喜欢讲话，你就不要讲话，这个叫做美化圣殿。你知道这个讲话的人啊，叫做传递负担。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负担这个词好不好。在新约圣经里面，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跟第四节两次讲到，第一次它的英文叫做 load 或者叫做 burden， 那个地方中文把它翻作个人的重担，我们要彼此担当。我们知道人在不同的阶段会遇见不同的难处，那个难处如果超过我的能力范围，它就变成一个重担。比如说我只能挑60斤的，现在呢我人要我挑200斤，那我想起来我的脚就咔咔响了，可能我的膝盖就出问题了，对不对？那个叫做重担。那我挑不动的时候，如果旁边有弟兄姊妹来帮我拉一把，哎，我就起来了。我现在是每个礼拜要至少一次到健身房做举重，我知道我的极限，但是我不敢每次到我的极限，我都稍微轻一点，除非我有同伴在旁边。如果没有同伴呢，如果照那个极限，到时候我蹲不起来，那个倒下来会受伤的，所以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个人的重担，你看见他忧郁了，你看见他脸色不好了，我就去安慰他，或者跟他谈话，问他你心情不好，我能够帮你分担一点什么吗？那个叫做弟兄相爱。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叫做 burden。 第二个他说，但是个人的这个担子要个人担。那个担子啊，他原来的意思叫做什么？是神给你的一个货物，英文叫做 freight，freight。你知道那卡车这些美国的货运公司叫什么？叫做 freightliner， 对不对？我有一批货物，那我自己不能去把它交给人。那我就用邮寄的方式，或者是请一个货运公司，那么他就帮我载过去。那么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你读圣经，你经历一些事情，你看见教会一个需要，那么主向你说话，那个话就是主给你的那个货物，你要把它 unload 给弟兄姊妹，而且说得清楚，那个叫做 release the freight。主托给你的，这就是教会话语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主给你在某一件事情上你有学习，你说主给我的有亲属的这负担，我现在把我的负担讲完。所以你看啊，在教会里面，特别是特会的时候，在特会中间，我想我们有多一点这个经历，你就发现，在特会前呢，你碰到讲员的时候，最好不要亲切跟他打招呼，跟他讲话，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 freight， 他很紧张的，他要运这个货。等一下，下一节他，你今天跟他讲了太多或者吃太多东西了，他就讲不出来了。讲完了以后还压在他心里面，他不得释放。我年轻时候不懂这个，我真的不懂。我看见那些讲员就去跟他讲话，他就不理我，他走掉了。为什么？他要安静，好叫他等一下能够自由的把主给他的感觉，而且清楚的表达出来。等到一讲完话， 等到聚会一结束，你就看见那个讲员了，变得和蔼可亲了，碰到人就打招呼啊。为什么呢？他心里面得放下了他的担子啊，那个叫做负担。我年轻的时候在魏弟兄身上看见最多次啊，每次我们有夏令会会前，魏弟兄都不笑的，他也不打招呼的，就他一个人这个样子闭着嘴巴，等到一聚完会笑眯眯的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神家里面做祭司的侍奉。你就看见我们来聚会，姊妹们，你在家里劳苦做的菜，对不对？你看见弟兄姊妹把它吃完了，你心里多快乐，你的劳苦有人欣赏，对不对？这叫做神的家，这个叫做我们被掳归回了，我们不再是啊某某先生、某某什么工程师或者某某医生，或者用社会的职业头衔来称呼了，我们都是弟兄和姊妹。这个我们看见，这是以斯拉在旧约时代啊，把圣殿里面的侍奉带回来了。然后呢，到了尼西米，他要建城墙和城门。我要说一件，这我最近的体会，我们在波特兰的聚会啊，我们那个场地，它的面积大概将近两英亩，啊，它对着一个大街，是一个叫做 Boulevard， 在我们那里，你们这边到处都是 Boulevard， 对不对？啊，特别在西南区那边的都是林荫大道，啊，好漂亮。我们那里也是都是针叶树，是很漂亮的，像香柏木一样的，叫做 Sequoia。我们会所门口就有三棵很漂亮的 Sequoia。 那么在这条大道是交通很繁忙，我们跟街道的之间呢，大概有200多英尺这么宽的啊，所以我们有这个栽了篱笆树矮的这些 bush， 然后我们有进口。但是我们当初盖会所的时候啊，政府不许可我们做一个 fence， 或者种一个高一点的篱笆树 hedge， 他都不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那么我们在那里使用这个地方呢，大概有17年了，有17年的时间。那么每年，特别这3年中间，非常的为难，什么人要进来就进来。白天进来，晚上进来，啊，晚上喝醉酒的，现在大麻合法化了，进到我们会，我们的这个院子里面抽大麻的，啊，什么都有，还有人来露营的，到里面来烧菜的。有一天主日早上，我们起来聚会啊，在我们那个走廊底下就搭了帐篷了，请他走他还不走，警察来他还骂警察，啊，最后我们送他好多东西，谢谢你，他才慢慢走。所以弟兄们终于感觉我们需要围墙。我们起先有弟兄姊妹一直觉得我们不需要啊，教会如果有围墙，不是把人关在外面，教会的恩典的门应该天天打开的啊。所以大家讲了很久啊，祷告很久，到最后终于同意我们要做了。我们今年10月份开工，他们就打那个柱子，我看见这里大家都做了这个，就是铁栏杆的，这个叫做 ornamental fence， 是很漂亮的啊，不是那种 chain link fence 啊。我们也是政府规定，我们就要做这种。那我们才柱子打上，哎，你发现别人就尊重这块地了，他不进来了。以前呢，白天呢，别人车子一直到那里，他就要进来就进来。我们赶快出去看啊！这是我们家，他不管你，溜滑板的小年轻人就到我们那，空洞空洞进去哈、啊。等到我们把门一装好的时候，好，不一样了。你知道耶路撒冷里面有神的家，但是外面没有城墙。安息日他们聚会的时候，这刚好那个渔船呢，抓了一船的好的鱼，他们就到教会里面来卖了，啊，便宜啊，团购啊，弟兄姊妹，是不是呢？那 所有属灵的空气就没有了，世界要进来就进来，要出去就出去，弟兄姊妹啊也不知道这里跟世界有什么分别，所以他要走就走啊，到了别的地方也找，也不会找这个聚会是不是有主的同在，只要那里人气很旺，只要那里大家很有爱心，而且那个牧师又很和蔼可亲，那我就去参加了。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不认识神的心意，所以仇敌可以进教会，神的儿女也可以出去到世界里面，或者到宗教的里面去，我们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给我们。弟兄姊妹，当耶路撒冷有了城门和城墙，就是所有得救的弟兄姊妹，不仅你生命上经历了圣灵的同在，并且你明白他的基督到底是谁，耶稣到底是谁，你传福音啊，你直接一点问人说，你认不认识主耶稣？你不知道，你不认识主耶稣对你多大的损失，就容易了。但是我们今天反过来要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宇宙万有怎么来的啊？人是进化来的还是创造来的？结果就吵架了啊，弟兄姊妹。但是真正的神的儿女们认识救恩并且经历救恩的实际，那就是基督自己，教会就有城门，就有城墙，而不是规定你们啊。我们今天在Houston 的聚会是见证聚会，所以弟兄姊妹出去的时候不能随便跟别人打招呼啊，走路啊，三个人一起去别的地方聚会啊，我们可以介绍我们从 Houston 来的，但是呢弟兄姊妹一看就知道你们是那个聚会来的，为什么？你们走路都排队的啊，你知道这在教会历史中很明显的，有一些团体认为这个就叫做见证，这个就叫做有城有墙，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只要碰见里面有基督生命的人，都是我的弟兄姊妹。但是每个人对基督的认识的度量不一样，我们要交通，我们要把人带进对基督的认识。当大家都对基督的认识同归于一的时候，在真理上面都同归于一的时候，教会就有城门城桥。这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讲的，他说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在认识神儿子的认识上面、经历上面同归于一，然后呢基督的身体就长大了，长大会怎么样呢？就不受世界的风气、学说、各种的这些迷惑、飘荡、摇来摇去，像小诡计，不会被欺骗。弟兄姊妹，不是外面的。我看见有一些聚会很讲这个，所以他们聚会就变成那教会了，别人都不是，你们都在被掳之地啊，我看不起你。那我们出来，我们都是走路排队的，要不然就是我们只跟我们自己一起人。啊，这看起来是很有秩序的，我不是说那个不好哈，但是真正的是里面的生命，是你对基督的认识。所以我们在一起聚会啊，我们要追求认识基督，我们要盼望啊，对主的认识不是在道理和知识上面，而是呢，我自己经历了。如果我们自己经历了那个城墙和城门，是主自己来保守他自己，不是我们为主保守什么见证。这个见证呢，使我们和世界有分别，我们并且显出神在我们中间有主权，基督在这边被高举。所以每一次聚会啊，神的同在是非常清楚的。好，我还有几分钟，是不是九点钟结束，或者已经超过了？
没问题。
啊，我快快讲一点。其实我刚刚已经讲了哈，教会历史到了新约的时代， 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十天，就是在五旬节啊，我们看见那些遵行主的吩咐留在耶路撒冷一同祷告的弟兄姊妹，那一天经历非常特别，圣灵降下来。他们本来是120个门徒，但是他们那一天变成一个人身上的120个肢体，那个人就是头在天上的基督，他的身体在这120人身上显出来，那个叫做教会啊，弟兄姊妹。五旬节开始一直到第一世纪结束，使徒约翰要离开世界以前，我们看见教会的光景基本上是正常的，是荣耀的。他们没有分门别类说你是什么会，你是这个地方的，他是那个的，没有。他们虽然各有特色，比如说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跟在希腊那边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他们各地的特色的，但是他们在主里面是一个身体啊。所以啊，那个时代呢，他们能够分辨，在他们中间没有谁高谁低的，他们啊在中间，他们都是做弟兄啊。每个人呢有不同的功用，跟别人不一样，但是他们合在一起是一的。就好像我们的手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见呢是在台湾听一个用闽南话讲道的一个牧师啊，他是长老会的牧师，他讲基督的身体啊，我的印象很深刻。他说身体上每一个肢体长得都跟别的肢体不一样，他是去拿出他的手来啊，他说你看我的大拇指就这么短，而且是向这个方向走的啊，那么我的这个指头是这个，每一个长短不一样。如果我的大拇指跟我的这个食指一样长的话，那我可能就跟猴子差不多了，对不对？猴子抓东西力气就大，因为它这扣得紧一点。但是神设计我们就是这么大啊，弟兄姊妹们。他说到你我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在这个点上长，但是我在那个点上长，我们可以彼此的帮助和扶持啊，弟兄姊妹，在第一世纪教会里面就是这样。他们有人是使徒的功用，但是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不是使徒坐下来等别人端饭给他吃，他一样去排队的啊。我要稍微讲一点这个教会经历哈。我的儿子今年40岁，他20年前在这里读书，他在 Rice 读书啊，那么他后来工作，他就有机会到各地出去啊聚会。他有一次啊，他去 Richmond 受训，到 Virginia， 因为他工作的缘故，他主日就到 Richmond 啊那边的聚会，江弟兄在那里聚会的。江弟兄呢，他是一个非常熟悉圣经的主的仆人，但是每个主日他都不讲道的，都是弟兄们进功用。我就问他，你去聚会怎么样啊？他说我去聚会哈，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聚完会了以后啊，他们聚会跟我们今天聚会差不多，但椅子都是这样子活动的，叫收起来的。那么很多弟兄姊妹都赶快去跟彼此一个礼拜没见面了嘛，打招呼。他说我就看见江公公去搬椅子，他说他那时候快，他已经100岁了，他去搬椅子然后摆桌子啊。他说这个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啊，江公公他这个年纪还有他属灵的身量应该得着，而且弟兄姊妹也尊重他，他可以不做的，但是他是一个肢体，他能做他就做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神的家。第一世纪就是教会哈，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到第一世纪末到第四世纪，就是主后哈，大概啊300多年的时候，这一段时期啊，大概有200多年的时间，罗马帝国的范围，就是福音所传到的地方啊，有10次罗马的君王啊， 他逼迫基督徒。这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们受苦难十天了，很多人寻道。你现在去读教会历史，在那一段时期的寻道者的故事非常非常多。如果你到罗马去，他们会导游，你说我对基督教的历史有兴趣，他们会带你去看保罗在哪个地方最后被拖出来啊，这个被斩首寻道的。这一段时期哈，我们看见教会啊，在苦难中聚会都没有办法正常聚会，但是弟兄姊妹啊，他们非常生命非常洁净，他们不爱世界啊，他们彼此碰到面呢，就说一句话，说什么呢？主必快来，希腊文叫做 Maranatha， 我们有一首现代诗歌叫做 Maranatha。那就是那一段时期弟兄姊妹们彼此、啊、扶持的一句话、啊、苦难马上就过去，主会回来，主快快的回来、啊、那么到了第六世纪，第四世纪到第六世纪大概也有100多年到200年了，罗马的君士坦丁大帝他要争夺王位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那个梦里面有个声音跟他讲说，你看见这个旗子，那个旗子上面是一个十字架，红色的十字架，他说如果你用这个做你的军队的旗子的话，你就会打赢，你就会登上啊这个罗马的皇位啊。那么他就许了一个愿，他就问他的人，这个标志是什么东西的标志，哪个神啊？他们说是那个被我们罗马处死的耶稣基督他的标志。他说那我如果打赢的话我就要信他。他真的打赢了。他就做了凯撒，做了皇帝，他就宣布他信了基督。而且他鼓励人民，他不敢马上就改变说我们要以基督做国教，他不敢。为什么？罗马那时候是共和制度。共和制度啊，元老院的权力比他可能比皇帝还大的。所以他用鼓励的方式，只要你肯放弃拜偶像，他们那个时候拜的是太阳神亚波罗啊，所以他说只要你肯放弃拜偶像，你肯来教会听道，那么我就给你啊一套衣服，还给你多少钱。所以很多人觉得这是皇帝的鼓励啊，大家趋炎附势的就参加了教会，但是他们不认识真理，也没有重生得救，结果就把世界带进了教会。这是教会历史中一段相当为难的时期。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讲到这个别加摩的教会就是这个情形啊，所以他们那个教会所在的地方啊，有撒旦的座位在那里，而且呢撒旦在教会里面呢贯彻他们自己的做法，把那些真正爱主遵行主道的人呢，把他逼迫他们，甚至使他们呢被杀寻道。这个是到第六世纪，到第六世纪哈、啊、那么教会里面就开始有了组织的东西出来了，也有了薪水的制度了啊，这就是巴兰的教训和这个啊，这个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啊，这个组织教会就教会里面有执事，有平信徒，有执事，有长老，啊，那长老上面还有监督，啊，这些东西啊，最后呢，监督中间还要找一个最大的总监，后来到第六世纪就变成教皇，啊，这个东西啊。它和政治结合了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统治整个欧亚非，那时候基督所传道的地方的，就变成神圣罗马帝国。这一段时期啊，维持大概1000年。在一般读圣经教会历史的人说啊，这叫做教会的黑暗时期。那在这个黑暗时期里面呢，有许许多多异教的思想和教训进到教会里面来， 比如说你在哥罗西书里面看见的那些守节期拜天使，还有呢对圣物圣品这个非常的尊重的。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谈一谈，今天在美国这些迷信非常非常多，有人在飞机上对着云一照，哦，看到有一个人的影子，就说天使在上面。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新闻？啊，在意大利是某些古教堂那边看到那个青苔长出来了，一照，哎，是一个圣母玛利亚的像，他们大家就去那里烧香。弟兄姊妹，教会被掳了，神的儿女们呢，落进了这些东西里面去，啊，还有很多神秘主义，还有故意表现自己很谦卑的，就是苦修主义。你看这些东西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非常多，而所以到了第十六世纪，好，我们看见神在他儿女们中间做恢复的工作，有人开始读圣经了。因为这一千年来天主教的这个宗教权柄呢，是不许人读圣经，他们把圣经呢摆在教堂的一个特别的桌子上面，是把它锁起来的。而且就是你打开了你要读，你也看不懂那个文字，因为它是古拉丁文。现在有谁懂拉丁文的？学医的人有没有？你就是看了你也读不懂。所以在16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开始有一些，他们有些本来是修道士的，比如像马丁路德，他是个修道士，啊，像他们呢，他们有机会可以读懂古拉丁文，但是他读明白了以后，他就叹息了：我的同胞、我的邻居都不懂，那么我为什么不能把它翻成现代的文字让他们明白？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有翻译圣经的。我们现在用的英文版本，他们叫做钦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他的原稿是谁翻的呢？叫做 William Tyndale， 啊，叫做丁道尔，啊，这个弟兄呢，因为翻译圣经，后来被天主教下令捕杀他，他就寻到了，啊，那么在匈牙利那边，啊，这波西米亚那边呢，有一个弟兄叫做 John Huss， 他也是叫约翰胡斯，他也是把它翻译成了当时的捷克还有德文，啊，他也寻到了。但是这些话，啊，一句主的话被打开来，就把整半个欧洲照亮了。啊，弟兄姊妹，那就是一般人讲的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但是那个时候啊，大家对神话语的明白也仅仅知道得救不是靠捐钱，不是靠功德，不是靠行为，啊，不是靠规条或者守节日，得救乃在乎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到他的十字架底下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他做自己的救主，你就会经历基督。今天我们这也一点都不稀奇，我们碰见有很多人告诉我们说，我受过洗，但是我不知道主的同在，那他到底得救了没有啊？没有重生啊，弟兄姊妹，啊，所以神要来恢复他的工作。所以我们讲到在教会中啊，神从16世纪啊要快速的完成他恢复的工作。但是我们人呢，啊，习惯于我们已经有的东西，啊，是不是呢？我们人呢，像现在在疫情来的时候，啊，全世界都停下来了，啊，你现在疫情结束了，说大家可以回去上班，应该回来聚会，你发现少掉一半人了，是不是呢？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人有惯性，如果你停下来了，你的惯性就是不动，你要再叫它动呢，要再启动很不容易的。所以像今天我来到这里啊，我很高兴，因为我们在波特兰呢，礼拜五还没有恢复实体的聚会，啊，好不容易啊，真是不容易。弟兄姊妹，感谢主， 被掳归回哈、啊，今天在新约时代，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一个运动，而是我们对于救恩、对于真理，我们接受有多少，我们对主的话认真有多少。啊、那么我们再讲到哈、啊，虽然有改教运动，但是你读欧洲的那一段时期，从16世纪一直到现在，你看欧洲啊，在基督徒中间有许多的派别，啊，同一本圣经，同一位主，同一位神，但是为什么在德国有路德宗，啊，到英国有约翰卫斯理，啊，还有长老会，啊，你看见有很多很多的派别，而每一个派别的都持守他们从主得着的是真正从主得着的一些是真理，但是其他的他们还是照着原来天主教的说法啊，弟兄姊妹，所以这个归回没有回到原初，一直到19世纪啊，就是1820年代左右，主在英国兴起了一班读圣经的人，其中有一位啊，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法学家的，他的名字叫 J.N. Darby， 他精通希伯来原文，精通希腊文，而且他英文非常好，他德文也非常好，他好像法文也非常好，他就用他一生呢，他终身没有结婚，因为他觉得有家庭呢会占用他的时间，他就把他一生的精力投注在翻译圣经和读圣经啊，这个写作的上面。J.N. Darby 呢，他们那个时候开始了，因着这样子主的话解开来，许多的弟兄姊妹自己开始读圣经，他们中间就有一个口号。他们用圣经来对照他们周围的宗教环境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教会是被掳的，是一团的这个困惑和混乱啊。所以他们呢，当时有一个情形呢，他们有就是三个 B 哈，第一个就是说 back to the Bible， 我们要对所有的一切的事物，我们看见英国国教里面的情形，或者天主教情形，或者路德会的情形，或者其他的情形，我们要看他们是不是照着圣经的。如果不是，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教训里面去。比如说，是不是基督徒的父母生了孩子，就第八天就让他去受洗，婴儿洗礼，这是不是圣经上的教导？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拿掉。Back to the Bible。 第二个呢，他们聚会是不是中间有人高人一等的，会讲道的人就比别人高，或者会治理的人就比别人高？不是的，大家都做弟兄，他们叫什么 Back to the body， 回到基督的身体里面去。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不是那整个的身体，但是我们要借着我们的交通把基督身体的那个实际表现出来。第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彼此再也不用头衔和名称或者地位来称呼了，他们彼此做弟兄。所以后来的教会的历史学家称，在他们中间聚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是参加弟兄运动的人啊。你知道澳洲哈、啊，在南半球的澳洲，他们就是英国的弟兄会的弟兄姊妹到那里去建国的啊，你去那边，他们的很多国会议员都是弟兄会弟兄，你碰到他们他们都叫 brother 啊。那么他们第三个点，他们要回到什么地方呢？要回到原初，这个叫做恢复的工作。他们不是说我们已经把圣经都读懂了，或者都得着了，我们看见一个新的，我们就要接受这个新的，我们不断的被自己主来修正我们。 你知道今天大部分基督徒的团体啊，都是维持一个古前面人得着新鲜的亮光，第二代就变成一个传统，到最后就变成一个规条，变成一个组织，变成一个系统。所以今天呢，如果这样子全地的教会都这样聚会生活，那么神的工作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就落空了。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认识神工作的特性啊。我们讲到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如果我们在这些点上认识，我们看见呢，在新约启示录里面讲到有一个地方的聚会叫做腓拉铁菲，神称赞他们啊，主耶稣称赞他们说，我知道你们略有一点力量啊，神把国度的钥匙赐给他们啊。弟兄姊妹，今天呢，这好像腓拉铁菲成为我们的一个模范，成为我们一个的目标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一起聚会，别人问你是什么聚会的，你说啊，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讲的教会的样式，那么我们就是个基督徒啊，我们不是什么会什么会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叫做因着明白圣经而走恢复的道路。但是要走恢复的道路啊，明白圣经神的旨意是第一步，那么真正要能够走上去是圣灵的工作，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可能信主的时候得救的环境各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啊，对不起，我跟杨腾弟兄算比较熟哈。那我认识他的时候啊，我们就谈谈我们怎么得救的。他在啊，如果我讲错请修正我，你在 Cincinnati 还是 Cleveland 信主的。他跟谁一起受浸的呢？他同一起受浸的是冯秉成弟兄啊，如果你们知道写那个游子吟的那个弟兄啊。那么他后来因为爱主呢，弟兄姊妹就鼓励他，你要服侍就去读个神学院，他就去了神学院。后来读完神学院呢，他到 Boulder Colorado 就去牧会，讲好我是来牧会的哈，但是我不要做牧师。所以后来因着他不做牧师，弟兄姊妹就觉得很为难，他就离开了。那么主带领他，我们认识从十字架的路开始交通，到今天我们一同来侍奉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已经都对了，但是我们愿意走在这条主的正路上面啊，走这条恢复的道路。而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有的人身上呢，圣灵点活他，他就改变了；有的人呢，是这个光啊，好像太阳刚刚起来，一蒙蒙亮，越来越亮，到最后他清楚了，他走上去。我巴不得啊，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你明白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你知道，在 Houston 华人教会也很多，而且兴旺的也很多，工作大的也很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聚会呢？弟兄姊妹，我们愿意照着神的旨意来达到神的目的啊！不仅要有圣灵的感动，而且需要神的话语的开启和光照。接下来呢，在我们身上主会给我们一个心智，主也赐给我们能力能够走上这条路，啊，这是我今天晚上呢和大家一起见面，主给我一点的啊负担，我把它交通完了哈，我回家就可以睡好觉了。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懵懂无知，我们也不知道来寻求神，但是你却来寻找我们。我们 在自己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借着圣灵把圣经开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逐渐的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认识你和你的工作。主啊，愿今天晚上的交通，圣灵能够继续在每一位弟兄姊妹心中做工。主啊，带我们能够进入你的荣耀的旨意和你的工作中，也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好好的成长，并且一生能够叫主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通行。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你的话语，也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